征西大帅白袍将薛礼薛仁贵和殿下李治来到城头观察敌情，突然敌军亮兵了，四五千人来到了疆场。薛礼这么一看，暗暗挑大拇哥，看来领兵带队之人呢是明白人，怎么队列整齐，号坎鲜明。其中一员大将提战马来到护城河边，冲着城头高喊，叫罗通出城受死。嗯，薛礼就是一愣，心想据我所知罗通没有到西凉来过，怎么能和这个人结怨呢？罗通也觉得奇怪，手扶垛口看了半天也不认这个人，哎，他怎么叫我呢？一看对面叫阵之人呢，年纪在个二十六七岁，跳下马，平顶身高足有一丈，肩宽背厚，虎背熊腰啊！往脸上看，面似紫切皮，两道朱砂红眉飞入天苍额角，一对大目皂薄分明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海下无须，头戴青铜帅子盔，朱缨倒洒，身挂锁子连环甲，外罩大红袍，肩搭花狐裘，脑后织机翎，胯下一匹红纱马，德胜沟鸟船挂着三庭和善板门刀，背弓带箭。最出奇的是腰里有披停带，披停带这儿有十二个皮套，每个皮套里都装着有二寸宽一扎长锋芒利刃的飞刀，飞刀的把上系着红绿绸子条，背风一吹扑啦啦的，呵，像长了翅膀一样。明白人都懂，这绸子条是管定向的，说明这个人打暗器。看了半天所有人都不认识，特别是程咬金，那应该说是三朝元老了。这谁呀？哎，我说罗通啊，你认识吗？罗通说我不认识啊。他怎么叫你呢？是啊，那我出去。哎，别动，你别急啊，咱们听他说什么。此时李治往前探探身，请问对面的敌将姓子名谁，通名上来啊。这员敌将看了看，请问城头上可是小儿李治？不错，正是小王。你是何人？哼，不认识我。嘿嘿，告诉你，我乃哈密国的国舅，六国大帅，姓苏名海，字宝同。哦，苏海，苏宝同，六国。哎，你们叫哪六国？李治啊，早就知道你兵之界牌关，什么罗通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没费吹灰之力就夺下我们的锁阳关，那是你家元帅啊，诱敌深入，你们中计了，我们就准备在锁阳关着把那么一举全歼。你要问六国竟是哪国，告诉你，你看看旗号啊，哈哈，不认识吗？有鹰堂国、鄯善国、沙陀国、沙漠国，还有陀罗国，加上哈密国。我们六国聚聚数十万人马，兵困锁阳，而等插翅难飞。你想怎么死吧？你要是明白人，下城写下降书顺表，我还不想啊要你们的灞水长安。长安以北你把国土割让我们六国，这就可以了，饶你不死，要不然你将碎尸万段。李治说，我听你的口音不像哈密国人，怎么像我们中原人呢？苏宝同闻听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好眼力，我提起个人你就知道了。你还记得不记得我数个字说，有个人叫苏烈，苏定方。嗯，我知道，那是我的祖父，我的父亲叫苏凤。哦， 大家明白了，不但是李治明白，薛礼、罗通、程咬金全懂了。坏了，这是两代的仇啊！苏定方是谁呀、啊？您听过《隋唐演义》的，你就知道了。苏定方啊，当初保过夏明王窦建德，窦建德他们有结拜三弟兄，老大是窦建德，老二就是苏定方，是元帅，老三刘黑塔，这三个人呢也逐鹿中原，想要夺大隋的江山，打来打去啊，这各家反王就联合在一起了。那阵呢，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呢在太原起兵，也算一路义军，他们联合的时候，哪知奸贼苏定方在铜旗镇射死了罗毅罗彦超，就是罗通的爷爷。后来罗成马陷淤泥河，又被苏定方给射死了。罗成死的时候罗通才十岁，等他长大成人，挂了扫北元帅，知道这两世仇，所以找个机会，程咬金出的主意，把苏定方一家给抓住了，全都给杀了。唯独是啊，跑了苏定方的儿子苏凤，偏巧苏凤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，就是苏宝同还有他姐姐苏金莲，串门去了。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们逃离中原，到了哈密国。后来呢，这个苏金莲就嫁给了哈密国的国王，成了皇后。那么苏宝同就成了国舅了，从小跟飞波和尚学艺十年，艺业学成，也有了本事了，也成了皇亲国戚了。苏凤不行了，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苏宝同，你一定替你的祖父报仇，我们居家100多口死在了罗通之手。这苏宝同立志要抓住罗通，替居家满门报仇雪恨。你说这仇口能小吗？可是换句话，如果不是苏定方杀了罗毅，建设罗城，罗通也不会把苏定方的满门给杀了。今天苏宝同讨掉阵，叫罗通出战，罗通气冲斗牛，元帅请给我一支将令，我下去会战苏宝同，要儿的狗命吗？薛礼、薛仁贵心想，既然是罗苏两家这么大的仇，我更不能让罗通出战了，因为下边是六国的兵马，说是几十万，最少也十几万呢、啊，来势甚猛，罗通气性又大，性高气傲，谁也管不了，一旦到城下有三长两短的，对不起圣上，更对不起已故的罗成罗将军呢、啊。这一仗就是我战此沙场也不让罗通出战。想到这说，贤弟啊，不要莽撞，你要保护千岁，还有保护程老将军啊，不要动，要听将令。这阵呢，殿下李治正在劝苏宝同，什么冤仇宜解不宜结呀，应该赶紧退兵啊，别忘了您的祖宗在中原呢、啊。苏宝同是一点听不进去，住口，赶紧叫罗通下来受死。罗通还要出战，薛礼着急了，妈，贤弟你保护殿下，我出去和他交战。来了，亮队，霎时间下边点齐5000人马，准备要亮队出征。早有马童给薛礼带过坐骑，抬过了大戟挂在德胜沟鸟船上，众将呼啦啦来到了外边，站好了队伍。再看薛礼把自己的战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，推鞍不去，搬鞍不回，抓缰在手，张鞍认镫，乘胯坐骑。马后秋轻轻打了一掌，啪，这匹马四蹬开 马蹄踏在石头路上，声音传出多远，耳轮中就听到来到了城门上。此时有人呢、早已经开关落锁，吊桥趁平，跑出来数百名弓箭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阵乱箭。为什么要射箭？防止敌人趁虚杀进城内。这边一放箭，六国兵马就知道了，大唐朝要亮队了，急忙拨捉马头，又退出一里半地，拉开了战场。这几百名军卒一直射箭到城外，然后雁翅排开，守住城门洞上，好保护着里边人马顺利通畅。紧跟着前边是步兵，后边是马队，一直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，一字长蛇式裂开了队伍，门旗裂闪，任标旗闪在两旁，薛礼薛仁贵在大道旗脚下带住坐骑，这边是江兴本、江兴霸和周青，这边是王兴熙、王兴鹤、周文、周武，身后两员大将，程铁牛、程万牛也来了，只是把罗通留在城上，死活不让他出来，有程咬金在这看住了罗通。咱们再说丞相薛礼薛仁贵亮兵了，苏宝同战马踏踏踏倒退数步，闪目观看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倒吸口凉气，哎呀，这是天武神威呀。我呀带着六国人马操练了好几个月，总觉得我的兵将那还了得，所向披靡，可是看人家的兵将有差距。只见薛礼薛仁贵带的将官年龄都比他的将官稍大一些，能大个十几岁，但是一个个精神抖擞，这是胖大魁梧，瘦小精神，摩拳擦掌，要以死相拼。特别是面前这员将，身高八尺半，只生得面如银盆，重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海下三绺长髯，头戴三叉帅子金盔，高挑十三曲簪缨，二龙斗宝，黄金墨额，搂海带，密密麻麻钉着金钉，卡得紧绷绷，身穿龟背锁的连魂甲，护心镜大如冰盘，判甲丝套九股凝成，凤凰裙双遮马面，下边是月白缎的中衣，虎头战靴牢扎在凳，外披着月白缎的罗袍，背弓带箭，德胜沟鸟船挂着大戟，威风凛凛，杀气冲天，不用问，准是白袍薛礼。你可是薛仁贵？不错，正是本帅。苏宝同啊，按我的年龄比你差十几岁，经的比你多，你想和我们大唐决一胜负，你是匹夫汉庶，螳臂挡车。你看天武神威，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大将，虽然你们六国联兵，可是一旦打了败仗，恐怕要四散逃奔，依我良言相劝，你赶紧退兵，咱们各守疆土，我们大唐绝不欺负小国。如果你心胸狭窄，只念前仇不看今朝，吃苦的是你，你必将全军覆没。你爷爷居家满门被杀，他是自找，如果他不建设罗毅、罗彦超和罗成，罗通不会杀你满门家眷，你侥幸逃命，那么就应该好自为之。呸，姓薛的，你少啊，以大欺小，你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你觉得了不起，实际啊，你不就是个火头军吗？做饭的吗？啊，侥幸，你当了官了，领了兵了，嗨，火头军要能当元帅啊，那扫地的也能当皇上。常言说得好，打人不打脸是骂人不揭短呐、 当初薛仁贵当火头军，那是被奸臣张世贵害的。今天苏宝同说这话，薛礼也觉得脸上无光，不过还沉得住气。苏宝同，娃娃，你不说我是火头夫吗？好，今天火头夫就要战一战你这六国元帅。说着摘下大戟催马要交战，旁边早就急坏了十员战将，这都是薛礼薛仁贵磕头的弟兄，情如手足啊。头一个就是三爷江兴本元帅，有将莫使福气劳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会战这么个娃娃还用着你吗？末将愿往。好，贤弟多加小心，不劳叮嘱。就这样，江兴本摘起大枪，一扫马的乌叉骨，啪，吁，开。小娃娃，我把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孺子，你竟敢瞧不起我家元帅。谁不知道白袍薛将军当初跨海征东，百日双救驾，三坚定天山，大摆龙门阵，大败葛苏文。你见着我家元帅还不下马投降，还敢胡言乱语，我要你性命。你什么人？江兴本是也。送死的过，撒马过来。江兴本会战苏宝同，胜负如何？下回接着说。